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我想时间过得很快哈，一下到了五月了。那么今天呢，继续从第三章、第四章，我们来讲一群勇敢的见证人啊。那这一批人，等一下我们读完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今天不是只是在读他们的故事，这个故事今天应该发生在我们的中间啊，应该是神儿女们都应该有份于圣灵这样子的工作哈。其实第三章这个美门的这个故事呢。建勋讲过，达军讲过，约瑟都讲过啊，所以我今天的重点不再讲美门的神迹，而是借着这件事情，希望怎么样子能够在你我的生活生命里面，在我们所在的教会里面，这样子的经历能够复制在我们身上哈，就是这个原则属灵的实际在我们身上也是真的。虽然我们不见得会亲眼看到一个肉身瘸腿的人得医治在我们面前又跑又跳的啊，但是呢，神要工作的原则，神要给我们的祝福，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和使命其实都是一样的，好不好？那我们还是把这个故事简单复习一下，我们就读第一节到十二节啊，《使徒行传》第三章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圣，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跑到他那里，觉得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啊，我们一起就把背诵经文也读了啊，这是我们很熟的《哥林多后书》十章十到十二节。前面是讲到有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好，第十节到十二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好啊，今天的信息是讲到在这里有一批勇敢的见证人哈。你要知道，见证人他的原文跟 martyr 就是殉道者是同一个字哈，所以殉道者其实就是见证者。那么今天要为耶稣基督真正做见证，不在于我们说什么，而在于我们活出来什么。所以刚才读的背诵经文，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为着耶稣的缘故常被交于死地。这个死不见得是肉身的死哈，断头殉道，而是我们在十架的原则底下，当我肯死的时候，当我肯不再是我的时候，耶稣的生就在我身上显明出来。这个叫见证人，这个叫殉道者。所以今天的这篇信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哈。怎么样子让我们看到有一些加利利的小民，甚至当时的祭司长啊，这些文士啦、啊，这些做官的看不起这班人，说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英文说是 uneducated and untrained， 不光没有文化，没上过教育，连训练都没训练过，但是他们身上却散发出这么大的影响力，他们带出了一个轰动全城的一个见证。所以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们，不光是在这里为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做见证，这是我们传福音常讲的，对不对？特别复活节刚过，好，我们讲我们信的耶稣三日后从死里复活，这太荣耀的事情，我们为复活的耶稣做见证。但是神更希望我们不仅仅在这里口传为他做见证，神要叫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见证人。这两个不一样哈，就跟我们讲说你要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做见证，跟成为道成肉身的见证人，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境界啊。所以今天我们不光在这里传耶稣，告诉别人耶稣复活，而神是要叫我们这一班人活出耶稣基督的复活，能够彰显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刚刚的这一段故事呢，这段震撼人心的一个见证故事，它是从祷告开始的。就第三章第一节就说伸出的祷告的时候，对不对？那么这个故事在第四章结束的时候，结束在整个教会在圣灵里面迫切的祷告啊。所以我说，可以放下面的 slide 啊。对，这个故事的开始是在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正殿去，而故事的结尾在第四章后面。他整个教会祷告，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的讲论神的道。所以祷告开始，祷告结束，所以所有圣灵的工作和祝福，甚至神迹奇事的发生，一定都是建立在成熟而且深入的祷告，然后也是建立在圣灵亲自的带领和工作上。所以你看《使徒行传》十三章，当他们从安提阿开始出去，这个福音离开了犹大本地，能够往地极去的时候，就是那一班人在那里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差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要他们做成的工，所以所有圣灵的工作和祝福一定从祷告开始，在祷告中进行，在祷告中达到丰满，所以这个是这个故事一开始给我们看到的。那第二件事情呢，我说过美门的这个故事，今天不是我的重点，但是美门的这件事情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今天瘸腿的不是只有这一个人，今天瘸腿的不是只有这个人。瘸腿说到我们软弱，瘸腿说到我们受了限制，我们没有能力，我们软弱就是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做不到，非常像罗马书七章十八节说的，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很想做好，但是我没有力量做好，我有心无力，这个叫做软弱。所以今天不光是在这里有一个瘸子他软弱，而且另外看见他无能，他没有办法做他想做的事情。他不光讲明了人生命里面的情形，他也讲明了宗教、律法、仪文在人身上的有限跟无能。多少人从美门经过，因为要到圣殿去必须经过那里，每一天人来人往，一般人就算了，有多少立位人，有多少祭司，有大祭司，有文士，有他们中间属灵的人从那里经过，但是这些律法、宗教、仪文完全不能解决这个人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的问题，很多人来到教会忧忧愁愁的来，忧忧愁愁的回去，空空的来，空空的回去。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基督徒该有的情形。怎么样子能够在圣灵的新样里面，让我们脱离仪文的旧样，脱离律法的束缚，脱离人天然生命的无能和软弱？这是我们美门的故事告诉我们的，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四十多年天天被人抬到圣殿的门口，仰望人的周济啊，想走路不能走路，羡慕别人在他面前跑来跑去，而自己当个乞丐只能仰望人的施舍，这他一辈子就要这样子的下去，哪里晓得那一天发生的奇妙的事情。 在一个非常平凡的日子，一个非常 routine， 他又被抬去了，还是跟素常一样，一个很平凡的日子。神界的一个一般很平凡的人，加利利的渔夫，加利利的小民，连这些官长们、祭司们都看不起的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那一天却发生了不平凡的事情，带来了不平凡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在遗文的旧样里面来侍奉神，在遗文的旧样里面来维持基督徒的生活，弟兄姊妹，我希望早晚有一天我们自己受不了，我不愿意这样子靠着律法遗文，靠着这些宗教的情操来维持我所谓基督徒的生活。弟兄姊妹，基督徒的生活绝对不止这样，也是跟神发生关系，跟基督这个伟大的生命发生关系。我们不光在这里述说一个高高在上的神，不光在为一个死而复活的耶稣做见证，所有的信仰都跟你我发生关系，跟我们每一天平凡的生活发生最直接的关系。然后我们不仅仅在这里为他做见证，我们根本就是见证人。这是第一段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哈，这一群轰动全城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让每门生来瘸腿的人能够得到的医治。这个因着这样子，他们因着他们在圣灵里面，这是圣灵的时代，圣灵降临了，那不是只是历史上的一个 event 啊，圣灵降临决定来影响所有神的儿女们，然后借着神的儿女们来影响我们所处的世代，来影响神的国度。所以当他们跳出了这些律法疑问，跳出了自己的软弱无能，决定不是彼得约翰能够叫这个人起来的，没有人可以行神迹的，都是因为圣灵降临的，在圣灵的时代里面，他带出了新的工作，他把我们带到了新的境界，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和能力，他让我们可以做从前做不了的新事，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所以他们跳出了自己的软弱和有限，也脱离了长期以来律法和遗文旧样的限制，能够在圣灵的新样里面来侍奉神，在圣灵的新样里面成为神可以行新事，神可以赐下祝福的一个管道。这是这一章一开始就要让我们看到的，所以我说跟你我都很有关系哈。这个乞丐也很可爱哈，如果是你四十多年当乞丐脚不能走，那天突然起来了哈，可以跳着可以蹦着，你会干嘛？跑回家跟爸妈讲啊，如果有太太的话孩子的话回家跟他们讲，对不对？我们马上跑去一些从前想去不能去的啊，你肯定喜欢游泳，你跳到游泳池去了，对不对？一辈子想游泳绕不到下去啊，你可能骑单车去了，你可能干嘛去了。但是这个人跟着门徒们进了圣殿，他一蒙恩他就活出不同了，他一蒙恩他就要成为耶稣的见证人。所以当这些人看见使徒彼得跟约翰的时候，圣经上特别加了一句，看到所医好的那个人跟他们站在一起，就无话可驳。他用他的改变在他身上一个明显的见证，他马上就在这里，他不仅仅进圣殿去归荣耀给神敬拜神，他本身就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见证人。所以这是第一章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哈。然后第二个，看见他们这一班加利利的小民，没有学问的小民 ，uneducated and untrained， 他们怎么样子充满胆量、充满能力，在这里高举基督，在这里传扬基督？你发现彼得、约翰马上抓住机会劝众人悔改，叫他们一定要认罪悔改归向神。而且他们被官府、被这些撒都该人被这些祭司们威吓，关到监狱里面收押，但是他们一点不受影响，他们继续做见证哈。然后也因着他们这样子的勇敢，因着他们这样子抓住那个机会为主做见证，那当天有5000个男人信主哈。所以你包括妇人孩子的话照五饼二鱼的这种比喻来说的话，那至少有10000多个人那天受了福音的影响，不是只是听到福音，而是很可能那天就有10000的人信了耶稣。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是借着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受过训练、没有文化的打鱼的小渔夫们，在圣殿门口的乞丐 神借着他们做了这么大的事情，也在教会历史上还很少听说一个聚会里面上万人得救的。好，所以他们这样子充满了圣灵和能力啊，在这里为主做见证啊。那他们见了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哈，弟兄姊妹，这次是这一班人的特点，虽然没有学问是真的，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就是这一班人是跟过耶稣的。They make the difference. 所以今天不管你文化水平怎么样，没有读过书，小学毕业也好，或是不认识字也好，或是你是超博士，你是诺贝尔奖，这些东西都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关键是在于这一班人跟过耶稣的。这一班人是真正认识耶稣，经历过基督的。这是最大的不同哈，所以你们下个礼拜正好读《使徒行传》第三章。那我稍微看了一下我几年前《使徒行传》的预查，那我就那时候在预查里面，我就问了一个问题啊，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哈。你们觉得耶稣见过这个美门的乞丐没有？40来岁，他比耶稣年纪还大。耶稣呢3年半好几次进出耶路撒冷，耶稣好几次进出圣殿，决定经过美门，决定看过这个乞丐，因为他是天天被抬来。我的问题是说，耶稣为什么不医治他？耶稣为什么不医治他？他一定也跟耶稣渴望耶稣施舍，但是耶稣却没有医治他。很好的题目哈，但对不起，我今天讲到的先把答案告诉你们哈。我个人的体会啊，第一个，主耶稣自己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在约翰福音5章19节，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独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只也照样做。好，所以我说过耶稣服事的榜样，不能做才能做，照样做，连神的儿子做事情都这样子的遵照圣灵。所以当神没有动的时候，他就不做。毕士大池子这么多生病的人，耶稣只叫38年的瘫痪起来，不是说他不能医治别的，他只要一句话都可以得医治的，但是耶稣没有做。我如果行神迹的话，我才不会这么节制呢，对不对？我到哪里去都行神迹，让人家佩服得不得了。我传福音容易多了嘛。我以前认识一个弟兄，他就是希望得到医病的恩赐，只要有医病恩赐的人来，他一定跑上去叫他 impartation， 一次来两次来，绕队插队又回来又要弄。他说，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急的要这个？他说这样传福音容易多了。真的，人都希望靠神迹活着，对不对？今天不要大神迹，我只要跟你说信耶稣，你的孩子永远不感冒。我跟你讲，教会永远挤不下。不用大病得医治，只要不感冒，教会挤满的人。耶稣为什么不医治他？所以耶稣所有所做的事 of him， 照着神的带领，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耶稣没有做，是耶稣刻意把他留给让神的儿女们，让教会来做。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不是在约翰福音14章，曾经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对不对？所以耶稣故意不做，留给这一天让彼得约翰来做，他留给让神的儿女们，让教会来做。所以这是神要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不光在这里有神的应许，而且神的应许是可以兑现的。不光有神这么说，有主耶稣这样子的说，而且今天教会也应该这样子的活。所以就在那一天，就在这些平凡的日子里面，平凡人的身上发生的不平凡的事，带下了不平凡的影响，不光是为了那个时代的影响，这个故事在教会的历史上也不晓得激励了多少的教会。 也会希望今天这个故事在我们身上也是能够来激励我们。好，那么第三个神迹奇事就随着他们。我在那里列了一个经文，马可福音16:19-20，这是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们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所以他们是在神的同在中出去传神的道，然后神用神迹奇事来见证他们所传的道。这是使徒们做的，也是今天教会该做的。那我想我们一定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今天看不到神迹，或是今天很少看到神迹。我们就算有这个问题也不好意思问，因为一方面得不到答案，一方面也知道问也没用，因为还是没有发生。为什么我们今天看不到神迹？所以今天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太过理性，我们一定要一些非理性的事情才能够改变我们的理性。但是圣经上说，义人是因信得生，不是因神迹得生。我如果换一种口气来讲的话，如果你的孩子跟你的关系跟你亲，跟爱你，说你好，抱你，亲你，都是因为因礼物，因好处而亲近你，你会不会难过？你不送他礼物他不理你，你不送他礼物他不做功课，你一送他礼物，你让他玩 game 玩一个钟头他就去做功课，都是谈条件的，有条件的，你一定会很难过。所以神不希望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第一个是建立在神迹上。 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讲到为什么今天我们没有常看到神迹。另外主耶稣在马太福音9那里有一个故事，说到有人也是用褥子抬了一个摊子到耶稣面前来，耶稣看到他以后就说你的罪得赦了。记不记得旁边有这么多的人就说这个人说的健忘的话啊，这个什么这个罪得赦，耶稣就看出他们心里面所想的。他说你们觉得叫说你罪得赦容易呢，还是说叫这个摊子起来走容易，哪一个容易？弟兄姊妹你们说呢？不用隐瞒嘛，好，我们当然是叫褥子起来难嘛，说你罪得赦反正也没办法证明，叫摊子起来那这是非得起来不可。所以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叫摊子起来远比说你的罪得赦难，而且不知道难过千百倍。但是你从耶稣的角度来说正好相反，耶稣说你的罪得赦一句话他就不是、耶稣说 你起来他就可以起来，一句话就可以叫他起来。但是耶稣为了说你的罪得赦，耶稣需要为着他上十字架 cost his life， 哪一个是更大的神迹啊？宇宙的主宰神为你为我这样子的罪人值得吗？他肯赦免我们的罪，这是宇宙中最大的神迹。他肯来救我们，这是宇宙中最大的神迹。我们不是因为看不见神迹在这里马后炮自圆其说来替主解释， No， 他是神就是神，他是全能的神，他永远是全能的神。这是我以前生病的时候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错误，让我受苦了这么久。我盼望神迹，盼望神医治我，盼望了30年。在这30年里面，我中间大概有10年到12年，我停下所有的医药，中药西药都你包括神医我全部拒绝。我说我要单单的相信我的神，圣经上这么多的应许，这么多的神迹，为什么今天不能发生？我看了这么多医生，动了这么多手术，吃了这么多中药，病越来越大。我说主，只有靠你，我决定不再去依靠这些医生。所以别人再来劝我吃这个中药，说宫廷秘方，哎呀，这个是以前的这个御医的后代啊，甚至包括神医来到我们教会，我通通都告诉他们，你不用为我祷告了，神已经医治我了，神会医治我。 那些中药我也都跟他说，你连我们我读大学的时候，连我们这个自助餐的老板根本不是基督徒哈，他看到我脸肿得这么大，他心疼。有一天知道我住哪里来敲我的门，告诉我说有一个秘方是宫廷传下来的秘方，专门治肿瘤的哈。哎呀，我那天我真的感动，一个根本不认识的餐馆的老板而已，这么爱我。我那天就告诉他说，我说叔叔，我非常谢谢你，但是我是基督徒，我相信我的神是全能的神，他爱我，他医治我。我说谢谢你了。所以我就一直这样子的拒绝，一直这样子的拒绝，但是我的瘤越来越大。多少同事挑战我，广播电台的人访问我，挑战我，连我自己也跟神这样子的说，我到处跟人家做见证，你是全能的神，你是爱我的神，你为什么不 do something？ 啊，连我的同事都说，于宏杰，你的神如果医治你的话，不要说我马上信耶稣，我马上做传道人。我的病我要弄，那么多人知道。我说神，你人家一死，多少鸟都下来了，啊，你只要医治我，多少人信耶稣，没有用，瘤越肿越大。直到有一天我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那天我做过见证哈，因为有些新来的我再补充一下，那天在祷告的时候，圣灵突然光照我，我医治你，我是全能的神，但是我不医治你，我仍然是全能的神。 I am who I am， 我是我就是的那一位。我如果医治你，我爱你，向你显明了我对你的爱，我就算不医治你，我仍然是最爱你的神。 I am who I am。 当那天圣灵这样两次责备我的时候，我趴在地上认罪悔改，跟神说对不起，我把我自己的需要，我把我自己的问题，我把我自己的要求看得大过神的所事，他的属性，好像他不爱我，他的爱有问题，不是，好像他不医治我，他的爱有问题，他不医治我，他的能力出问题，我们就怀疑他，埋怨他，甚至我们不肯信他。弟兄姊妹，我们把自己看得太大了，在这么宇宙的伟大的神面前，我这个人算得了什么？连海边的细沙都不配的，但是他却这样子的爱我们。所以那一天我跟主认罪以后，我再也不为我的病埋怨，从来再也不为我的病埋怨。虽然我盼望神迹，盼望神迹，刚才我已经讲过了，主耶稣说他看见父所做的他才做，父所做的事情他才能做，也照样做。 In his time by his way， 对不对？神有神的时候，他必须要照父神的旨意，在父神的时间，用父神所要的方式。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